感谢神啊，这个这一年多来，这是让我可以跟历史教会的弟兄姊妹，还有跟这个两位长老学习很多，也给我这样的一个好的机会在这里操练。那为什么要讲这一番话呢？明天我就要去中国大陆宣教，所以呢，这是也非常高兴，也舍不得离开大家。这种喜怒哀乐的情形啊，实际上也就是每个人一种情绪的反应。有时我也是很高兴啊，经常就是高兴的，有时候就会得意忘形。实际上这个人就是这样。我记得有一次啊，有看见一位朋友，就是在人家结婚的场上喝了非常多的酒，他就啊什么都不知道，然后又开车，开完车以后第二天警察找到他家就问他，他说你知道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，他说什么事儿没发生啊，结果警察告诉他你撞死了一个人，他都不知道啊。这个这就是一种啊，你乐极生悲的情况情形。那么有时候呢，这个人啊也是这样，有怒气。这个怒气从什么地方来？有的人就是因为气量非常小，也不肯饶恕人，所以引发那一些啊不开心的事情。所以遇到这种很多很多的事情呢，主要还是自己不能控制自己，那么犯罪得罪神。神总是一次又一次的啊给我们机会来悔改啊。我记得我在41年前刚满19岁，那个时候呢被政府就送到大西北新疆那个地方去了。当时因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，那反革命子女，那政府也不安心我在这个大城市里，那就是不分配工作，你就要去啊这种新疆。那么其次去新疆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？防止这些少数民族呢他们要暴乱，所以呢把大量的汉人就啊充实到那个地方去。再有一个原因呢，就是因为当时苏联人很多啊，就像这个文化革命当中要好像是要跟中国啊决裂，那个时候呢防止苏修侵犯，所以呢把我们这些小青年呢都送到边疆去啊，准备是当炮灰的。就是在这个情况我被送去。那在我这个人呢，这个也算是一个心情蛮开朗的人，也比较善于跟人家打交道。在文革当中呢，因为就是跟很多的我们一起起的自编青年都在一起，经常大家在一起啊讲讲玩玩，所以呢结果被人家诬告说我是一个反革命啊，因为偷听美国之音啊，企图叛国投敌。那个时候你申请国外就算是叛国投敌。那么当时呢这个就是啊没有被抓起来，因为什么呢？有几位已经被逮捕了。我呢真是感谢神，那个时候呢虽然没被逮捕呢，也是老牛班在监督劳动。那有一次呢我记得很清楚，那我正在考虑这些罪行你怎么要交代才能使啊这些领导满意，突然间有一块泥土从我背后，这么大一块土从我背后打上来，打完了以后我吓了一跳。实际上就是因为冷不防啊，你说啊后边在大家挖大渠的人都在笑，哈大笑。那么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啊，有他们都在嘲笑我，因为我是个老牛嘛。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，所以很没面子。
好，对不起。
那么所以呢就大发怒气，顺便呢我就是拿起手里的一把铲子呢就丢过去，正好那把铲子是我们要铲这个泥块的啊，这个非常锋利，真的是我们磨的时候，这个铲子磨的时候都是把头发放上去吹一下看看能够割断头发吧，就这么快的一个铲子朝人家头上铲过去。哇，当时这个啊丢泥块的这一位同事吓得脸都变了，那逃不了，回去呢你这个反革命子弟阶级报复啊，所以呢就把我求斗。人是不会啊原谅人的啊，那么你发这么大的脾气啊被人斗，但是有时候想想这个神却给我们有一个这样的机会，让我啊有机会，结果就跟这个同事说我真的是最近心情很不好，所以呢发那么大的火。也奇妙，这个道歉以后呢，这个因为开了批斗会，那好像很冷静啊，很清静周围。因为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党员，我们的团支部书记就说，哎，你为什么不走啊，他们都逮捕了，你现在还在这里啊待着干什么？我说我走到哪里去啊，你赶快逃啊，这两天要逮捕你了。那么我听到这样的消息很害怕，就跟神祷告，那我说神啊，你啊免，不然让我去坐牢，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吗，这个坐牢等于你的一生生命就完了。那这个那个时候我就没有办法，只能天天去求神。结果啊，这个那天信息给了我，让我赶快跑，我就跑了，躲了几年，那总算是没有坐牢。所以有时候觉得很奇妙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神也是一次一次的给我们机会，让我啊来悔改。那我们正是在一种恩典的啊时代中来生存的。那么上次我们讲到约纳的故事，约纳被这个神呼召去尼尼微城啊，去讲严厉的那一个信息，就是尼尼微城再过四十就要倾覆了。约纳去传讲神这样的一个啊信息，但是当时呢约纳不肯去，他背逆神，躲避神，他不愿意去。结果呢被神那管教了，神使用大自然里边的大风浪和大鱼把约纳啊，大鱼把约纳吞吃了以后啊，在鱼腹中三日三夜啊，约纳有了反省认罪，神就赦免他，给他第二次机会。那神就吩咐那个大鱼啊，把它吐在旱地。为什么吐在旱地？正好神在大这个大风浪里边，如果把啊约纳吐出来，吐在大海洋里边，约纳照样要死。啊，神第二次的机会给约纳生存，叫约纳你继续去。神的话也是真的是不变的，所以呢，让约纳还是要去。啊，你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，为什么跌倒，你就在这个地方继续要站起来，要还是为这件事情要去成就。所以呢约纳啊，到第四章，约纳书的第四章呢讲到约纳又开始犯罪了，神又给了他一次机会啊。那么所以今天讲到的题目也就是神又一次给第二次的机会。让我们低头先做一个祷告。慈悲的天父，满心感谢你，谢谢你，这是你的爱才让我们能够坐在 这么漂亮、这么神圣的你的殿中，来享受啊你对我们的这一些啊讲话。神啊，求你这个时候也是赦免我们的罪，宝血厚厚的遮盖，打开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灵，你来对我们说话，你的旨意就行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这是来敬拜赞美你的时候，有你与我们同在，也讨你的喜悦。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所以在这里我第一个问题，我们就是讲约纳初次求死。前面已经讲过约纳犯罪啊，悖逆神，所以他就逃到他市去被神管教，神赦免了他，同时给了他第二次机会。这一次他要求死，为什么呢？在第三章的第十节里边，约纳因为得到神的饶恕以后，就去尼尼微城来传讲这个神让他讲的话，就是再等四十日，尼尼微城必倾覆。这是一个审判的信息。这个城里的人呢，听到约纳在讲啊这样的信息，震惊了。他们知道大事不好啊，神也发怒了，所以呢他们决定悔改啊，不仅是百姓愿意离开那个当初的他们走在啊邪恶的道上，就连这个当时尼尼微城是属亚述帝国的，他们的一个国王也被惊动了，他走下了自己的宝座，披上了麻衣，并向全国通告，就是说啊我们必须要改邪归正啊。但他们确实不知道神会不会给他们机会让他们改邪归正，所以在第三章第九节里边说，或者神会转意后悔，不发烈怒，使我们不至于灭亡，也未可知。那不知道，尼尼微城的人不知道，但是他们知道这个信息，就是还有四十天啊，这个神就给了他们四十天悔改的日期，所以他们啊知道这个啊是神对他们在说话，他们也抱着一丝的希望，但愿神能够大发怜悯慈悲的心来拯救他们。当然我们知道，我们信神的弟兄姊妹都知道，神的信义他是不愿意一人存人，但愿人人多得救。所以第十节里边就说了，三章十节，于是神察看他们的行为，见他们离开恶道，就后悔，不把所说的灾祸呢降于了他们。那这个神当初说的还有四十天要倾覆，但是因为察看了地上尼尼微城的人，他们确实是悔改。那我们的神是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，他察看人不是看我们表面有没有悔改，他是看我们的内心啊，确实有悔改的表现啊，他才改变他的审判的计划，并不是我们前面读的这里说一个后悔两个字，不是说神做错了什么事情所以神后悔了，不是啊，因为如果你们不悔改的话，这个城就会被毁灭。那么现在尼尼微城的人悔改了啊，他就改变了他的计划，因为我们的神是不是轻易发怒的神。如果你们想神真的要毁灭这个城，也不比老家约纳还要去跑一趟跟他们说一声， 啊，那么神知道这个严厉的信息传给他们以后，啊，他们必定会警惕。啊，如果说就像创世纪里边讲到的，啊，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事情，那就不必再说了。那给你们悔改这么多年，你们不悔改，那么神就派天使啊去毁灭。我们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？是全人类的创造主，他的心愿不是到地上来是来审判人的，他的心愿是啊，看到我们人类堕落犯罪以后，他有这样的一个爱，所以他啊要拯救人类。现在尼尼微城的人，尼尼微城没有被毁灭，本来这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，啊，值得感恩、赞美、感谢。但是我们这位先知却心里不开心。啊，我有时候也在想，神的作为很奇妙。虽然我们家也是一样，我虽然是从小跟着妈妈长大的，我父亲是一个很坏的军人，他虽然不反对我们去信主，但是他因为觉得他自己很能干，啊，他就是十几岁就去打仗了，啊，这个认为自己很了不起，完全是靠自己的，根本不是靠什么神不神，你们有神呢，他认为你们信神，只不过将来呢你们会孝顺一点，我们会孝顺他，因为这个里边圣经里有讲到，那做子女的孝顺，如果你们什么都不信呢，就会无法无天。那他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，让我们相信的。所以我父亲这个人，从小就是让我们就是好像只要孝顺他，其他你们随便做什么事情都不管。那么，所以神呢，真是很恩待我们这一家。我有时候想，我不知道犯了多少得罪神的罪的地方，但是神一次又一次的啊原谅我，给我机会。那么我们又讲回来，约纳为什么会他不喜悦呢？圣经讲这个事，约纳大大不悦，甚至发怒。这个事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什么事，就是尼尼微城没有被毁灭这一件事，因为他们悔改了。结果呢，约纳心里却不开心。那这个大家都认为这个几十万世上的灵魂得救了，那而且神都给了啊每一个人有第二次重新做人的机会。约纳啊，他见到神这么仁慈，心里很不高兴。他想神说什么话？耶和华，我在本国的时候，啊，这个岂不是这样说吗？啊，我知道你是有恩典、有怜悯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并且后悔不将所说的灾祸，所以我急速逃亡。他失去了这一段，约纳在尼尼微城里边向神诉说啊，他好像有理的地方，也是他所委屈的地方。我在啊这个本国的时候就这样说了。那约纳当时的心态呢？第一，他认为神啊，我知道你是公义啊怜悯慈爱的神，那你让我去警告人家干什么？那这不是多此一举吗？你要赦免他们，你何必让我去做恶人呢？那我去对这个十恶不赦的这些啊民族去讲什么？还有四十天尼尼微城要请服啊，现在没有请服啊， 我是你的代言人，我是你的仆人啊，神啊，你让我去讲一句空话干什么？对不对？多么没有面子啊！以后我出去我怎么见人呢、啊？对吧？我说话不算话，那神的仆人、神的代言人应该说神的话，那一句算一句的嘛。现在那我说了你尼未成，那这个就要是就要请服了。现在你看看，没有啊，好好的在，对啊。你看看看这样的事情，对吧？神啊，你做了善事，我却做了恶人。约拿是心里这样想的。你虽然神啊，你是有公义有怜悯的属性，但是现在你却没有公义的行为。神啊，你过去又是我们的神啊，我们犹太人的神，你把我们当作啊圣洁的公民国民，你又是把我们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的。我们以这些民族本来就是不共戴天的嘛，啊，过去你看你兴起摩西，让我们啊让他带领我们呢出埃及，那、啊、又让我们进了应许之地，到了这个迦南应许之地里边，那些迦南有七八个这样的不太好的民族，你让我们杀尽感觉他们，啊，今天。那你为什么那不让尼尼微城的人的下场也是这个样呢？那所以呢，约纳心里啊非常啊不平。那像这样不好的民族多死一个好一个。那约纳呢，那他是一个人啊，他啊用他的有限的头脑去啊，衡量跟啊无限的神去来对比，实在有时候看看很幼稚的。他的思想是一种啊狭义的民族主义的一种代表，正如我们所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的希特勒啊，他就是利用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的一种仇恨来啊仇杀了600万。这个犹太人，我们也中国人也尝到这个味道。同样，日本帝国主义当时也是借着什么大东洋啊，这个共荣啊，啊优生啊，所以呢也是这样侵略中国，杀了我们中国的百姓有几千万。我也是曾经很想不通啊，我心里想，神啊啊，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啊？中国人那么多的患难临到我们，所以想到这些呢，约纳心里一时平静不下来啊。那将来我们怎么能够跟这些邪恶的民族大家一起在天堂见面呢？啊，一同称呼兄弟弟兄姊妹呢？约纳心里很痛苦，所以他祷告神说：耶和华，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，因为我死了比活的还好，眼不见为净，那我看不见，那随便你怎么搞。现在约纳的光景呢，实际上是到了很低很低落的时候。说他向神求死呢啊，是一种撒娇，不如说他是向神那撒野，或者用一种死来慰谢神。我曾经也碰到过一个啊，这个弟兄，他原来呢在教会里服侍很这个很热心的啊，但是他在他的啊自己的家庭生活中啊遇到了一些苦难，在教会里服侍的时候也被人诽谤，所以呢他就软弱了，慢慢离开神，他不愿意到教会，不愿意见到教会里边的任何一个弟兄姊妹。后来那我也想去探访他，他跟其他人电话里就说了，不愿意见你们啊，拒绝。 啊，他关起门来干什么呢？关起门来研究他的中国古典文学，他研究易经啊，什么紫微斗数啊、八卦这种算命什么东西他都来了。那、啊、他觉得呢，这样呢来对抗神，竟然想这个教会没去头啊，怨天尤己，怨自己的命不太好。后来呢，他是真的在这个教会里边很在这个教会外边徘徊了好多年，那离开神越来越远。后来有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也碰到他了，那么跟他说了几句话，他觉得我们也没有恶意。那有一次呢，我就请弟兄姊妹，有一个餐馆里边正好没人，老板去回中国大陆去，我就跟他跟另外一个弟兄就说了，我说你去请他帮忙一起，你们都可以帮他去做啊。他生活也比较困难，我说一方面你们让他去做点事，一方面就可以跟他多聊聊。就这样啊，有半年的时间，他慢慢又回过来，跟我们又开始在一起交谈了。啊，他终于醒过来了。的确是我们有时候在情绪低落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离开神的啊，根本不会意识到自己属灵生命在慢慢下沉。但我们的神呢确实很慈祥的啊，神现在就去问约纳说，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？叫我不会这样说。毕竟神很奇妙，他用很慈祥的这口吻还在问约纳，你发怒合乎理吗？但是第一次问约纳这个问题的时候约纳没有回答。约纳心里想，合乎不合乎理啊，说出来也没用。或许呢，约纳觉得呢这次发火大概是我没有理吧，但是也不敢当面认错。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啊，这个做错了事情，那人家问我们的时候哑口无言不作声，那么也不敢认错。我们的神他知道我们心灵深处到底想些什么。那有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神没有回应，或许有了回应我们没有不知道，那自己还在生气自己肚腹里边满有牢骚委屈，也会在像约纳那个样的，就会在神面前说，既然我有一次就是这样既然神你把我呼召出来，我也尽心尽力的在服侍你，那为什么我要受冤枉气，我要被人家羞辱？像我过去在做生意的时候，我做老板谁敢给我起手？那今天我却要受人家的气。我也有奉献，我也是很尊敬神你自己，有时候我也是对弟兄姊妹大家都是很和气，现在神啊，我不能忍受我曾经也是这样祷告，我说神啊，这样你叫我活在世界上干什么？你神啊，你叫这些人谦卑下来否则呢我做不下去了。我是跟神祷告，叫人家谦卑下来，不是我自己要谦卑下来当时病痛的时候也是这样，神啊，我在服侍你，你为什么要给我一个不好的身体让我服侍你？当你读到保罗书信的时候，你看保罗这么热心神的工作的时候，能力那么强的时候，神也在他的身上加了一根刺所以呢， 当你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，自己才会。如果你不读神话语的时候，你就觉得你自己很委屈，好像我牺牲我付出多少代价，神啊，你应该怎么样做？现在神呢，要求约拿顺服下来，谦卑下来，来认错。所以呢，神再次的用这个比马兽呢，来考考这个约拿的。那么约拿呢，这个第二次要求死，在第四章的第五节里边，啊，约拿呢那个时候他心里不满，也是啊这个不理睬神。刚才神已经问他了，你合乎理吗？他不理，啊，只是想我要看看那个城到底究竟如何。原来约拿呢进城，我们知道约拿为什么要到尼尼微城去，啊，他进城是神差遣他去的。现在他走出城来，啊，是没有神应许，也没有神要他出来的，啊，人家都在城里边赞美感谢神敬拜神，他却生气，执意要想那，啊，看看这个城赶快毁灭，我要来看看这个啊这个实况。他抱有一丝希望，或许呢现在时间还没有到40天，那，啊，或许呢40天刚到，啊，但那个城还是存在，啊，没有被毁灭。所以约拿呢心里有气，也不肯顺服神。他想呢，啊，我现在啊到城外去，我搭一个棚，我坐在那边，啊，我要看看神你的作为到底什么样，啊。那么我们前面已经讲过，约拿不是向神求死吗？实际上约拿根本不想死。如果一个想死的人，你们听见过这种故事没有？想死的人他会什么？先到外边去搭一个棚，我坐着休息一下，我再去死，没有的。想死的时候啊，一股脑儿的就是啊，想到我怎么去死，啊，他不会想到我先搭一个棚，乘乘凉再说，对吧？所以呢，约拿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样的？贪生怕死。啊，他出城是跟神闹别扭，想威胁神。出城是什么意思？出城就代表约拿要离开神，啊，去城外就是啊到旷野去。我们知道这个旷野是什么地方？旷野是魔鬼所在的啊一个世界。大鹏也是为自己打算，为自己来享受，啊，人手造的棚，哪有神给你造的，啊，为你想的来束缚呢？啊，所以，啊，神也是很聪明的，神是比我们人要真的是要聪明不知道多少倍。啊，在约拿呢，啊，他是要自己的双手去砍树枝搭凉棚，那神用不上。神就是一句话吩咐一下一棵树，那蓖麻树一天就长出来，长到人那么高。我们知道一个凉棚它是太阳一晒，这种树枝枯干，那遮不住阴凉，但是一棵树是活的，那它能够长出很大的叶子来挡住阴凉。因为我在新疆那个地方待过，我知道那边的气候就是这样，沙漠里的因为没有树是非常热，真的晒得要头昏的。但是一旦你有一个遮凉的一棵树，或者有时候我们在沙漠里边看见有一棵老榆树躲在这个底下，马上身上的汗就没有了，那边的天气就是这样的。所以啊，你约拿你用人手的事情去跟神来比，走一步错一步，那跟神较量，你不可能得胜的。我们也看到圣经里很多这样的例子，你像 这个创世纪里边的雅各啊，很聪明啊，他耍很多的小聪明啊，但是神管教他的时候，你既然有对吧，这山比那山，那山比这山还要高，对吧？真是这个样，天外有天，山外有山的。他结果啊，在他舅舅的手里20年啊，吃他舅舅的亏，因为你聪明嘛，就用聪明人来对付你，你受得了受不了啊。所以说啊，我们真是看到神啊，你既然今天让约纳能够在卑马树上得到一个教训啊，所以呢，那第二天啊，神就让这棵卑马树啊，叫一颗小虫把这个卑马树咬死枯干。那这个是人不能，神能啊。约纳因为开始第一天看见一棵这么好的卑马树完全乘凉很舒服，所以大大的欢喜啊。但是第二天神就安排这一条小虫让你啊，这一棵卑马树就这样死去啊。那么本来呢啊，在沙漠当中知道圣经说日头暴晒约纳的头使他发昏啊，那么约纳受不了啊，那再说他心里本身就是有气啊，那真是叫上天无门下地无洞可以钻了。所以呢啊，这个在这种日子里边确实是很难受。约纳啊，心里想了啊，这样我怎么样活，他再次啊要求死。那神当时就让这条小虫就是让你也是约纳再来一次喜怒哀乐的情绪。我们知道这个东风也是威力无穷的，我当在圣经里写到东风的厉害，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东风就把这个洪水就分开了啊，那就是法老的军队啊，这个淹死在洪海里边。东风给以色列人送上了玛纳出来，也送了鹌鹑鸟的肉给以色列民吃啊，我们也看到这些小虫的威力也是很大的。记得新约圣经里边也讲到罗马帝国里边分封的王叫希律阿基伯，也是一条小虫就把这个王咬死，人还自以为觉得了不起，可以人定胜天。当年啊，在讲啊，我们在大陆生活过的都知道与天斗与地斗就是我们的口号啊，还有我们唱的歌里边也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，不靠神仙和皇帝，我们靠双手来创造这个世界。几千年来人啊，这个啊，跟大自然也斗了几千年。我们也知道日本科技是在世界上很发达的，它是一个岛国啊，在海洋地震带里边它对这个地震非常有研究的。那这几年这种海啸地震那么多，你能预测吗啊，你能预防吗？美国也是这几年来不断的有那些海啸地震啊，你能抵挡吗？你不是号称这个啊科技强国，今天神也就借着这种大自然来管教我们人类 那目的也就是神也想叫悦纳，那通过管教，那让我们来顺服，那让我们看到管教悦纳就是管教我们，那让我们也顺服，不要骄傲，你人有什么了不起，这连一个小小的虫你对付不了，那连这个太阳日头晒你都抵挡不了，你还可以骄傲什么呢？啊，实际上啊，这是一个啊极大的讽刺。所以啊，最后一点我们就是要讲到神的爱惜，那就是第四章里边的第十跟第十一节里边讲到啊，神就跟悦纳讲得很清楚啊，说这蓖麻树不是你们种，不是你种栽种的，也不是你培养的，一夜发生，一夜干死，你尚且还爱惜。我们就可以看到，你尚且爱惜，就是说人是爱什么的，人爱物。很多人总是相信我肉眼见到的到底是什么，看见的为证。那看见东西大，而且多是属于物质上的东西，我们看不见的那些我们不太容易相信。那记得我有一次给我的一个啊在芝加哥的二姐打电话，因为他不信，所以呢他一生劳苦啊，总算熬到退休了，所以呢想享享清福，每天就是啊在家里打打麻将啊，出国旅游啊，啊那么拿家国家的这个给他的退休金，子女们给他一点钱，他很自在。所以我一给他打电话，他就说你还跟我讲这个，我现在来不及享受啊，这个趁我现在身体好出去玩玩，最近这几天又去中国半年，到在美国半年，在中国啊各地去玩。那我在这个时候他也告诉我，实际上他说在家里也没劲，整天就是觉得很空虚。那我也趁机就跟他说，是啊，人就是这个样。那趁机就把福音啊就带给他，他马上就说你又来给我传了啊，这个我辛辛苦苦熬到今天，他说你不要跟我讲这些好吗。确实是这个样，人啊你叫他啊看不见的东西他不太肯相信，他见的是什么？他见的是手里的钱。那这个相信这个硬通货，这个美金实实在在的啊，所以我心里很伤痛。那每天你真的是酒肉穿肠过，那还说这个日子怎么样，还空虚。那他说活着就这个样嘛，死了嘛什么都没有了，不要再去想了嘛。我说不是这样，我们的灵魂不会死的。那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你在世界上就是为了吃一吃喝一喝就算了吗？那他说对啊，我就看中房子那票子。所以说啊，日光之下别无心事，世上的人就是看中自己眼面前的那些物质。那悦纳也是这样，那他看中的是，你看这棵蓖麻树长得高高的能帮助我，他没有看到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，世界一切东西都是神造的，那难道他不知道人的心吗？那所以那这个第二小点里边，神他就是看什么？神是爱人的，我们人爱物质，神爱人。 十一节，那里边就讲了神见悦纳啊，继续犯罪，所以呢，那还是耐心的在劝导教导他，对啊，神第二次又问他了，你发怒合乎理吗？第一次我们知道悦纳是不回答，可能他觉得啊不回答，因为可能啊我第一次发脾气啊不太对头，但那他第二次他就觉得哇这一次多烦恼，肉体受到损伤，晒得我头昏脑胀，那这个肉体上吃苦，所以呢啊我是一个你的仆人啊，我不应该受这么多苦，那好像是火上浇油让我更要发火，那所以约纳就说了嘛，我发怒至于死，以至于死，多合乎理的，不但不肯承认自己，反而真的是变本加厉啊，不讲道理起来了。约纳认为我自己那为神你的事工出了力，那不但没有表扬，而且还要挑剔我，那这个给我苦处受，神啊你真不了解我心中的苦处，那和现在的光景，我现在的光景被太阳晒，那东风这样刮过来，火烫晒得我到头昏脑胀，那他是这样在想，难道神真的不知道悦纳啊发火的原因吗？神不了解人的心意吗？啊，所以神就讲了，尼尼微城不能分辨左右手的人有十二万之多，还有那么多的牲畜啊，都是神创造的，那、啊、你不心疼神心疼啊，啊你只心疼一棵蓖麻树死了，只看重眼前的这些物质，那么多的生命，活活的生命，灵魂将来的去向，啊，所以你看看最近，就像维吉尼亚这个理工学院被打死的32个人，那这些灵魂有的可能是基督徒，有的不是基督徒，那他们的灵魂有的没有被得救，那他们的父母朋友有极大的痛苦，那这些人啊眼看马上都要走进社会啊，为社会去造福的时候被人家枪杀了，关键啊在他们中间这些灵魂没有得救的人他们的去向，所以在圣经里尼尼微城有12万之多的不分左右手，那圣经解经家有很多在都在说啊这个是只小孩啊，这个不懂人事的有12万之多啊，还有一种解经家说啊是啊这个属灵生命上不会分左右手的，只属灵生命上的，那我就本人我认为自己这个就是说两种可能性都有啊，这个一个是不懂，小孩子是不懂，但是还有一些没有得救的人他们不知道我们的神心意的人，所以呢他们这些人的灵魂失丧，神都看在眼里，因为我们刚才说了那神是一个不愿一人沉沦，但愿人人都得救的神，所以他的心里在乎那灵魂得救没得救，那在神在乎我们每一个人属灵上的生命的问题，所以悦纳的故事呢再一次让我们在座的啊每一位来看清现实，我们这个社会也是犯罪 还很猖獗，每天新闻里边都有枪杀恐怖，那这些事情发生。你看伊拉克的事情也是恐怖分子每天都用汽车炸弹自杀啊，国在攻打国，民在攻打民，暴乱腐败的事情在世界上到处横流。那么神通过这些教训呢，也让我们每一位在座的正视我们应该去做些什么。不管你有没有信主，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。主在离世以前跟门徒也启示一个真理，就是要饶恕，不只是七次。当然彼得当时问主耶稣的时候，那说七次，我饶恕人家七次够不够？我觉得彼得确实，我们自己问问我们，如果我们有其中有一个人，有人得罪我一次两次三次，那你想永远你不会原谅他啊，这个人是骗子，就从来不讲信啊，我原谅他一次两次三次到七次他还是那个样，对不对？那么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却说一句啊，饶恕七十个七十，那意思就是说无限制的要饶恕。神怎么样饶恕我们，我们怎么样去饶恕得罪我们的人啊。那么所以在这个马太福音十八章里边也讲到，那天国好像一个王啊，要和他仆人算账啊，一个欠王一千万两，哇，一千万两就是无限的，没有底的，一千万两啊。那么就是说明我们欠神，神饶恕我们是无数次啊，是没有底的，一直在饶恕我们啊。结果呢，那个仆人呢，他抓住他的一个同伴，人家才欠他十两，一千万跟十两的对比是多少？能比吗？对不对？就是偶然人家得罪你一次，你多是不放过他，你咬住他，你把他送到监牢里去，你把他啊这个置于死地。啊，神就拿这个比喻告诉我们，我们今天在我们周围有多少人也会可能会得罪我们，但是我们应该怎么样，神怎么样饶恕我们呢，我们就怎么样去饶恕我们对面的对方。另外也启示我们一个，没有人存活在这个世界上跟这一个救恩没有关系的一个真理。福音是给肯接受肯悔改的啊，相信神的人。世界上还有很多不能分辨左右手的人，那么让我们呢为他们祷告，那在他们面前要做一个榜样，要谦卑顺服在神的权柄下，做讨神喜悦的事情，也是要到神所指示你去的地方。好，让我们低头祷告。慈悲的天父，满心感谢你，真的谢谢你给我们的话语，让我们存活在世界上的每一位，不管信主的还没有信主的，我们都要知道我们要饶恕人，因为神你怎么样饶恕我们的，我们也要怎么样饶恕人，因为正是你来到世界上也确实是为了爱我们，所以我们也因着你的爱去爱其他人，不应该啊去把我们周围的人都当作我们自己的仇敌。是的，是 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信息，让我们好在世界上啊来学习做你的榜啊，把你作为我们的榜样，在世人面前正是来为你做见证。我们也再一次的在你面前求主赦免我们的罪，让我们就是能知道我们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光景的人，让我们再一次的这是求主来帮助我们，来明白你让我们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旨意，你指向哪里让我们去哪里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生来就是为着你而活的，我们把这一切都仰望在你的手中，求主自己来看顾，来带领我们在这一条属灵生命上的道路来跟随你走。这样的祈求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，阿门。